川普总统本星期公布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这项新的战略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取代美国在区域的领导地位，甚至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表示，美国和东亚的盟友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野心。班农警告说，对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崛起的竞争者采取绥靖政策是危险的。川普总统在应对朝鲜危机等重大的区域危机的时候，将如何平衡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做分析，欢迎海冰。
先生好。
川普总统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把中国是称作美国利益的一个竞争者，那么同时认为呢，就是说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那么这是不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局势？另外呢，似乎这个态度和川普总统访华前后所表现出来的美中两国的关系似乎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吧。
好，首先我们要认清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它完全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就是国际的那个视野，从一个国际性的那个客观的视野来看待。所以以当前美国这个领导世界的这个它的利益地位来看，任何对他的利益产生挑战的都可以视作为竞争者、对手，甚至乃至是敌人。所以从这个定位来看，他将中国就是崛起中的中国，中国不管中国是称作是和平崛起，还是在美国眼里是有一定军事威胁性的崛起也好，只要是有任何第二方或者是第三方国家的崛起，都会对美国造成潜在的利益的威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说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利益竞争者，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表述完全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然后从他川普本人就是最近和中国的一些关系看，似乎是比较友好的，特别是他在访华期间前后是表现出来的态度。但这个并不表明，就是说他这个在国家战略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有错误，因为竞争者他并不表示他一定是对手或者敌人，你竞争中既可以合作，也可以就是说产生其他的那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就是竞争者，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表述吧。
实际上似乎和小布什总统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叫利益相关者什么，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另一方面，就是这份报告啊，严重的关切中国的这个军力的建设。那么我们从中国的这个方面来看，那么中国呢，一方面是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最近这几年呢，一直是非常努力的加强军队的这样的建设。那这对于中国的所谓和平崛起来说，这是不是一种自相的矛盾呢？
这个呢，从一个就是说一种崛起，这个大国崛起它的所处的那个周边的环境来说起，就是说你从历史就是说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来看，任何一个这种大型国家的崛起都是伴随着它本身军力的增长，或者至于军力和那个你的崛起这个二者何为因何为果，其实是没有一个绝对的那个关系，它基本上是相互转换的。你就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从美国来看，它必然是一个威胁，它必然要因为大家都是抱着一种零和博弈的这种心态来看待这种国际间的那个关系，就说整个地球的那个所有的资源肯定在目前来看是有限的，而且你一个国家就独大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必然要分掉它视为囊中物的一些利益，这必然会对它就说也自己认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崛起的一方，他有必要那个发展一定的那个武力来保证他的崛起，就说不会受到那个就说已经崛起的国家的那个武力打击。从这一点一看，我觉得是中国他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发展军力也是无可厚非的。
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提到了，就是中国在这个知识产权方面，还有在这个信息科技，就是比如说黑客攻击方面存在的对美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这个方面的一些描述，你觉得是不是确切的？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以要分开来看。首先从知识产权来看，这方面这个中国本身就是说，从官方的信息来看，他们本身是承认的，就是说过去在这个方面就是说对国际知识产权在国内在中国国内的应用方面保护的不是很得力，导致就是说中国很多的那个中小企业都是没有任何成本的，就是直接获取了那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性的一些知识产权，然后把它转换为那个国内的生产力，从中赢得商业利益。但是随着中国本身它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这种那个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得力，它本身也在影响和在限制着中国自己的产业的发展。所以中国你看最近5年到3年期间，你看它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在知识产权方面会加大力度，因为保护知识产权在到了目前的阶段也是符合中国企业和中国整个生产力本身的那个利益的。至于黑客攻击方面，这方面很难确认啊，就是说即使确认那个都是情报部门确认，中国官方就是多次而举是一直以来都是否认的，就是说没有，就是说中美国方面只能是说就只能是不断的指责，但是中国方面就是不断的那个否认。其实在反过来看，中国有时候也指责，就是美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的那个黑客对中国的网站发动了攻击，但这个也只是一方面的指责，你从来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数据来支持这种。但是这种灰色的地带，一般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大家都是就说私底下会承认这种攻击，那其实也是一种事实。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啊，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谈到这个朝鲜危机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似乎啊，美国或者说川普总统对于俄罗斯在这个比如说朝鲜危机当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好像觉得不够重视。那么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啊。显然是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是，就是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就是这两个国家试图要改变现状，那么是对美国利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那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美国现在重新的开始来重视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对手了？如果说是一个对手或者是一个竞争者。
我们从这个美国发布这个国安战略报告的历史来看，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一共他们从里根时期还是第一次发布，到现在这一份是第17份，然后就克林顿期间执政期间发布的最多，就发布了7份。但从各个和中国和俄罗斯一些相关的表述来看，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那个就是说重视级别是越来越提升的。您相当一段在。特别是在克林顿期间，和对中国的那个表述都是比较积极性的，包括当时在那个中国参加世贸协定，以及这个和包括朝鲜在内的那六方协调方面的，都是对中国很积极拉拢的态度，包括一种合作的那个关系。到最近这几年来看，就是说加入了更多竞争性的一个那个挑战性的那个意味。对俄罗斯也同样有这种描述，可能之前因为俄罗斯在就说1990年以及那个20世纪初期，它的经济发展情况很不得力，那个时候它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参加或者实力来参与那个地缘政治的那个角逐。到现在这几年，它的那个就是说在普京的统治下，俄罗斯有了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重新加入这种战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来重新发现，就是说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定义为对美国这个利益的最大的挑战者和最大的竞争者，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反映当前的现实。
在这个最新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当中，你觉得对朝鲜问题的或者是说对朝鲜的描述定位你是怎么看的？
我 他这个报告有就说认为对美国利益的那个最大的三个挑战是有三方面啊，一方面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种的那个所谓修正主义强权国家啊，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个就是说这是恐怖主义给邻国带来威胁的正在发展那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性独裁国家，那个这个肯定朝鲜就属于这一类啊，第三类就是那个国际性的那个恐怖主义分子啊。对于这个定义来说，和联系之前就说在访问中国之后，川普对美将朝鲜重新划分为那个支持恐怖主义的一个国家，以及美国和朝鲜之间比较强硬的最近的一些对抗来看，我觉得他是想通过这个对朝鲜的那个一个这样的定位，来让国会相信，就是说这个这一届白宫政府确实是对朝鲜还是有比较强硬的那个态度的，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中国去作为一个斡旋的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个我们之前的那个节目中也多次强调，就是说美国必须要保持这种一个比较强烈的态度，而不只是依赖于一种的外交手段，因为外交手段变化太大，你过分依赖别人而不是依赖美国自己本身的实力，给国会或者是给民众一种不太确定的感觉，这个政府他必须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同时你可以包括朝鲜问题在内，整个这个印太的策略在这份报告中也得到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至少是比前一两个月刚提出的时候要更为具体一些，包括对待那个澳大利亚，对待日本，对待韩国具体是应该是要什么的态度，对待东南亚这些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在这份报告中都得到了比较详细的体现。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你觉得就是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方面对美国来说还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现在相对来说在降低，如果说中国没有给出美国这个就是说想要的那个答案，就是说最近的答案就是说要强迫朝鲜政府来回到谈判桌上，如果中国没有做出这方面努力，他们的地位就对美国而言会越来越降低。
好的，好，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